Hello， 欢迎收听公视主题之夜秀 Podcast， 我是小编佩云。今天要来介绍一部瑞士的纪录片《谁怕爱丽丝·米勒》（Who's Afraid of Alice Miller）。爱丽丝·米勒是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大师，她写了许多畅销书，在研究天底下的父母做哪些行为会对孩子造成心理创伤。爱丽丝·米勒一辈子都在为儿童的权利努力，但是在她儿子马丁·米勒的眼中呢，却不是一个好妈妈。尤其马丁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自己天天被爸爸毒打的时候，妈妈不能挺身而出保护自己。马丁觉得那个备受世人尊重的爱丽丝·米勒和无视自己被父亲家暴的妈妈好像是不同人。马丁想要了解妈妈到底是来自什么样的环境，所以开启了他的波兰寻根之旅，一直到最后才知道说，原来妈妈是生活在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可怕历史中。我们先来听听公民 Sophie 怎么看《谁怕爱丽丝·米勒》。
我是 Sophie， 我来自新北市。我觉得《谁怕爱丽丝·米勒》这部片作为一个，比如说你可能还在隐藏自己身份，还不敢让别人知道你家里曾经有过一些政治受难的这些人，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寻根的过程。或许你有一些受苦，就是正因为上一代上上代他们这些经历，然后影响了他们，那传递下来影响到你身上，但是你却不明了。所以去看了这个影片可以帮助你有那个勇气去回头去溯源，然后让自己可以更解放吧，或者更认识你跟父母的关系是怎么形成的。就是类似的经验会有一些触动，比如说他说他的父母都是用波兰话对谈的时候表示就是不想让他知道，那其实我们家也是，就是我父母用日文对话就表示说这段话小孩子不能知道，那你就会知道说哦有秘密这样子。很希望是说，因为像马丁他在影片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悲伤愤怒是很浓的，但是到慢慢他那个寻根之旅走完的时候，他整个人是比较释怀然后接受，所以也会期许说，那我自己是不是也要走一趟寻根之旅，那我也希望我可以像他一样就走过之后把那些对我的影响然后可以慢慢的把它释放松绑。就是我觉得这个议题不是那么常被提起，我觉得即便说政府做促进转型正义活动已经蛮久了，但是我总觉得好像在某个领域它也是个禁忌，不太能提。那我觉得公视可以做这样子的主题，就是还蛮感谢，就是让更多人知道可能的创伤的一个族群在，然后可以去关心他们，然后去帮助他们。谢谢。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北市的 Hebe， 然后目前正在从事教育推广相关的工作。其实我对于就是像这样子的受难者二代还有三代，他们去做一个寻根之旅这件事情，我个人是还蛮有感觉的，因为带他们可能生长的环境里面并没有一个机会，比方说身旁的大人或者是说他们的爸爸妈妈不会告诉他们家中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一切的摸索都是从零开始的。所以当我今天在看那些二代三代的受难者家属们去摸索自己的身世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像是在玩解谜游戏一样，然后一个一层一层的把过去的迷雾给拨开之后，才有机会去真正的疗愈到自己内心深处最深的那个伤痛。
我是佩仪，我来自彰化。我们很专注于在讨论这个白色恐怖，但其实整个讨论下来，我会认为说，不是只有228它才是政治创伤的来源，其实还有很多，不管是政策也好，或是局势也好，有各式各样的政治因素，所以都有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氛围，然后进而影响到家庭，那家庭再影响到我们个人，或是甚至到小孩，其实这个关联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像之前有一些人可能会说政治跟生活要切开，但是 我今天讨论完，我更确信政治即生活，就是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你不可能是局外人，也不要把自己当做局外人，因为他就在你旁边。
你好，我是冯轩玉，是一名谘商心理师。我觉得其实在马丁先生分享的过程中，会让我常常想到一些二代跟他们父母辈相处的一些经过，就是那些冲突、那些隔阂，甚至是没有办法有语言对他们爸妈靠近或连接的那种情绪。我其实对于后面的那个印象非常深刻，是到底我们真相要了解到什么程度才是重要的？如果我们对于真相的了解是有限的，那更重要的会不会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自己？就是我怎么样好好的、稳定的可以持续活下去，不论真相有多残酷，但我可以先照顾好我自己。
我是台湾政治暴力创伤跨专业疗愈协会的理事长张先甫。在看完《谁怕爱丽丝·米勒》这部片之后呢，我希望能够把它推荐给台湾所有可能是第二代、第三代政治受难者的年轻人。大家应该来看一下这部片，知道说发生自己在自己身上、自己家族里面，可能有一些事情是跟政治有关的，而这些政治有关的事情，是跟整个台湾的历史，以至于到现在整个家族、整个人生都是连接在一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多一点对于政治暴力的创伤理解，就多一点对于自己跟台湾的认识。
我叫张俊德，我从德国来，在台湾定居20年，从事翻译工作。看到这个纪录片以后，还有今天的访谈，可以知道马丁的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生，也是很辛苦的一个人生。但是因为他自己也具备40年的这个治疗师的经验，他对这种创伤处理也非常的了解。然后他怎么样去克服他自己的心理创伤，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参考。然后他也都很愿意跟别人分享，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会把《谁怕爱丽丝·米勒》这部纪录片会推荐给关心暴力创伤的这个议题，或特别是自己有经历创伤的人，因为我想任何一种暴力都会可能会有创伤，不管是政治暴力、战争暴力或者家暴都有。
刚刚听完在台湾定居20年的公民张军的分享，大家有没有印象跟爸妈的关系是属于比较亲密的还是疏离的呢？这集主题我忧郁，原来我是政治受难者后代，如何疗愈家族创伤里面的公民主角佩仪，她从小就不懂为什么母亲对钱那么的执着，妈妈甚至在大姐过世的第二天在去殡仪馆路上一直说大姐的保险金要留着给她养老。佩仪带着这份不解和不开心，一直到她去帮忙朋友的摄影展，才知道说原来妈妈就是政治受难者后代，那这一切都好像可以有个解答了。很巧的是，佩仪不只是这次的公民主角，之前也上过谁来晚餐，那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 YouTube 搜寻重新好好爱自己，我的电子花车姐姐彰化三姐妹与妈妈，这一集应该也让不少的观众朋友们掉眼泪。好，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听佩仪的故事。
哇，他蛮帅的呢，可是为什么他上面写红林儿
啊？
哦哦哦，
他叫红林儿。
哇，
我妈说他那时候才国小3年级，然后他阿公就突然被抓走枪毙了。我是佩仪，今年29岁，我老家在彰化。那我跟我二姐已经2年没有回家了，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怎么面对我们。我还记得我大姐过世的第二天早上，我跟我妈一起开车去殡仪馆，她在车上嘴巴就一直念着说：“啊，遐保险金爱会给你留给我养老。”我想说， 人才刚走而已，你就马上一直在讲钱。那我也很不高兴啊，我就回他说，啊，人在的时候你也在讲钱，啊，人走啊你也在讲钱。他就越讲越生气，别讲钱，要不我去死好不好？我们那时候后事办完，只是想说跟我妈的关系可能有一点紧张，不然我们先离开家里一阵子，彼此先冷静一下。结果他就把锁换掉了。然后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跟亲家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说到，啊，家的囡仔早班嘛是会回来，啊，不过嘛是爱哄姐。我就想说，以前到底遭受了什么事情，所以才会导致你现在连自己的小孩都要防。三年前，我有一个朋友找我去帮忙一个人权摄影计划，我就回家跟我妈聊到这件事，她就说：“哦，那条钱我冇领到啊，那时阵处理死一个，有600万，啊，搬到我家来差不多18万安尼。”她就讲得很平淡，但我当下听到的时候是很冲击的，因为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自己是政治受难者的后代。我就上网 Google 娃咒的名字，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在中部那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白色恐怖时期。我妈说她那时候才国小3年级，然后她公就突然被抓走枪毙了，她爸就逃到无锡桥的后山，家里就没有经济支柱，变得很困苦。她那时候只能相信自己，没有办法相信其他人，只有握在手上的才是真的。我看完《谁怕爱丽丝·米勒》之后，我觉得我妈跟主角的妈妈很像，因为他们都会很抽离自己的情绪。他们即便童年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但是他们好像心里有一个黑洞，已经把这些痛苦都吸进去了，跟没有发生过一样。那个主角其实他从一开始是很愤慨的，他妈在世人的表现跟在他家庭感受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后来他理解那些故事之后就变得比较柔和了。我跟我二姐都不能理解我妈为什么对钱那么执着，但到后来长大因缘际会听到他说，哦，他也有经历过白色恐怖，我才开始对他的那些执着有那么一点点的理解。然后也是因为这个理解，有让我更找到我跟我妈之间的平衡。
插嘴边也觉得配一根纪录片《谁派爱丽丝·米勒》里的主角马丁·米勒很像。今天的主题是我忧郁，原来我是政治受难者后代，如何疗愈家族创伤？今天有6位关心政治暴力创伤议题的公民参与，也欢迎主持人邓慧文。
大家好，欢迎来到公视主题之夜秀，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邓慧文。今天我们看了一个纪录片，好，那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我忧郁，原来我是政治创伤后代，如何疗愈家族创伤？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议题。那么我们很高兴今天节目搭配的一部纪录片是，大家知道瑞士有一位举世知名的心理学家倡议儿童的权益、儿童的心理发展这些理论的 Alice Miller 爱丽丝·米勒。好，那他的儿子马丁·米勒也是一位有名的心理治疗师，就是片中的主角。大家刚刚都看到这一段过程，他怎么去理解自己的父母，理解自己的童年创伤，非常的不容易。那回到我们现场，今天其实大家也带着自己的经验来讨论，你自己觉得这种经验对你而言，你现在走到哪里了？
像我刚刚讲到嘛，现在还在那个容器里面，然后我觉得我不会想要试图去改变我妈， 我也不会想，如果因为我每次跟他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也不会再多讲什么。那既然他不想提，那我也不想要再一直好像逼他要去回想一些事情。所以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回到我自己，要怎么样去看待这里面的东西。
嗯嗯。
然后尤其是自己心情，我觉得一定是先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我才能好好去面对事实，然后再加一点情绪进来，然后再把情绪解放掉。就是
你现在距离那个自由大概有多远？
哦，
就不再受这些事情伤害的那他说的那种放下跟自由，你想象觉得还很远吗？
其实我觉得没有尽头哎、欸，其实我没有想过会解决，或是会不会有答案，可能甚至到一辈子我都还不确定我妈会不会跟我。我会不会重新跟我妈联络，或者我妈会不会跟我联络？嗯，所以好像很难回答。
对，我觉得在片子里面 ，Martin 也是这样嘛。其实到后来，他的母亲说他就像是一个追杀者一样，所以母亲自己跟他说，我们就像两个处不来的大人一样，就是不是不要再联系？我觉得那其实真的非常的痛楚哈。我想刚才大家从你的那个访谈的片子里面大概知道一下你的历程，那我们这边还有 Sophie 哈， Sophie 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就是两位的经验都是小时候就觉得父母怎么有点请容许我这样说，就是跟一般的爸妈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
如果不一样的话，第一个就是他们特别老，就从外观来看，就是
你说特别苍老吗？
因为我爸爸是坐牢出来结婚生我们嘛、哦、所以比如说我堂哥他们都到我们 十几岁，所以你跟同学比起来，他们就是相对老的爸爸妈妈，就是那个年代没有大概二十多岁就会结婚的年代。
所以这是第一个。
对对对。
那你有觉得他们在对待、哦、其实两位都可以参与讨论，就是说你们会觉得小时候的父母对你们的对待有一些让你们觉得很受伤的地方、嗯、是吗？
主要是爸爸的愤怒，就是一谈到政治的愤怒是会从顶直接就破表那一种。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什么叫做突然间就破表这样？
比如说电视新闻好了，就是要看新闻，然后就会开始狂骂政府，然后那个骂是可能夹带脏话，然后夹带很多不理性的情绪，然后小时候你根本不懂他为什么这么生气，我在骂什么？因为新闻就是报新闻，那其实你挑不出什么毛病，而且学校教的又是大有为政府那样子，那你就会觉得你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生气，然后而且是好生气，好生气。
那他在暴怒生气的时候，你会害怕吗？
会啊，当然会。
那时候母亲会用什么方式来协助你、嗯，或者说照顾你的情绪吗？
通常。没有，因为爸爸会停不下来，然后其他人就是离开现场，或者装作没听到，就当作没听到、没看到，让他骂他自己的。妈妈好像跟我们一样，就是装作没听到，我们也装作没听到。
可是妈妈是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你小时候是不知道的。
嗯，对。
好，有点像刚才 Martin 跟我们分享说，他父母之间会用波澜，或他们共享知道一个事情的原委，可是孩子是被断离的，然后你承受的一些不舒服、
嗯，
父母可能被那些经验剥夺掉当父母的能力，可是做孩子，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像父母。
是，
你们是怎么样去发现，这个就是父母受创的那个历史的？
我不太记得，但是我知道我从很小就知道爸爸是政治犯，但是我不太记得怎么会知道，但就有这个印象，只是说对政治犯这个名词不了解，就会觉得说那就是犯人，就是坐过牢的人，那就是做坏事才会坐牢。但是我们家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很严重的排挤的感觉，所以我不会觉得他好像很丢脸或很羞耻或者被压迫，所以就是说哦好，那就是不要讲就好，就不要跟别人讲说他坐过牢，那就没事了，就还是一样过日子，跟每个家庭都一样。
嗯嗯。那佩仪呢，你好像有说到说是知道妈妈很 好像没有安全感，或者说很在意钱嘛，哈、嗯。然后你发现那个外祖父、外曾祖父的事情，那个契机是，哦，
刚好就是我那时候有帮忙一个人权的摄影计划，然后我回家的时候就跟妈妈聊到这件事，就说哦，我最近在帮忙这个东西，然后她才说，哦，我之前小时候我那时候也有领到钱啊，这样，然后他是先又讲到钱了，我那时候也有领到钱啊，就是我的外曾祖父是突然某一天就突然被抓走，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只剩下一个骨灰坛，然后那时候他的爸爸就是我的外公他就逃到山上，然后家里突然就变得很困苦这样，所以他对这一段很有印象，是因为他说他那时候就是外公逃到山上，然后他就也没办法好好正常去上课，就是他那时候国小而已，也没办法好好正常去上课，就都跟舅舅一起出门去务农。然后他跟我讲到这段的时候，就说我们家其实就是外公之前有经历到这些事情，这样。
嗯，我有一个问题是说，那发现父或母是因为那些创伤才变成好那么例如说不够令人满意的父母，发现他们是这样子受害，会是什么感受？是觉得哦他们也是无辜的，所以原谅他们，还是会觉得也对于那个事件产生的比方政治局势啊或那时候东西也会感到很懊恼或甚至是痛苦？
当然知道这个时空背景之后，就有觉得比较能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对我们，
理解母亲，
理解，但是那个理解毕竟我们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我没办法想象我每天都只能吃蚵仔韩吉那种东西，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只能试图理解，但是再怎么理解他对待我们这个方式都我没办法去合理化。例如像你一天到晚都只把钱放在，就是摆在第一位，或者是像我爸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爸那时候癌症，他那时候很长，就是会呼吸不过来，然后躺在床上，有一次呼吸不过来的时候，我妈第一个反应竟然是，我们都是想说要去叫救护车，但他第一个反应是啊，嘿啥，赶紧去修修嘞，去修修啊，嘿钱吼，就是。他的反应是其他的，他没有先想到说要先帮我爸打119，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对于他有一些反应是很困惑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即便了解他是怎么样，受到伤害或他的功能怎么样失去，跟原谅他或者说跟弥平自己的痛苦仍然是两回事。
嗯，我是这样觉得。
那 Sophie 你觉得呢？
原谅吗？因为我没有恨过爸爸或讨厌爸爸，我只是在他很生气的时候逃走。那他不生气，我就又回来黏着他。所以就是我好像会把他生气的那个东西就封印起来，所以没有原不原谅。但是因为他的生气，所以我不允许我自己生气。
所以你也受到影响。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知道他的遭遇对我的影响是，我好像终于可以生气了，就是我好像释放我的愤怒，让那个愤怒自由了。
所以你知道这些事情，或经过一些刚刚讲的那种经验跟情感的连接之后，你现在不会压抑自己生气。
是，对。
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也许以后如果你有孩子，下一代，你的下一代就是来上节目说，我不懂我的妈妈为什么都压抑自己的情绪跟愤怒。
我觉得会
可以这样想象吗？因为再往下一代，就像佩仪，那其实今天我们在场哦，我们有对这样子的朋友们哦做很多协助工作的两位，这是我们台湾政治暴力创伤跨专业疗愈协会哦，有两位，一位是我们的张先甫理事长，然后这是我们的冯心理师哦，可以先请张理事长介绍一下这个协会在做些什么服务吗？
好，我们协会其实是从2020年开始，就是有陆陆续续的针对 台湾曾经受过政治暴力创伤的第一代的受难者，或者是第二、第三代的一些后代，有一些了解跟认识。那我们协会大部分的成员是来自于就是第一线的助人工作者，跟关心可能台湾228或白色恐怖的历史的人，甚至很多。
主要台湾的政治暴力大概就是228、白色恐怖，
比较大的一个分类是228事件跟白色恐怖一整个时期。对，那我们其实协会内也有二代跟三代都在里面这样子。
那冯心理师看到的有很多这样子的朋友开始觉察到他们需要这个疗愈的过程吗？
可以叫玄宇就好。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促转会一开始有针对，
可以稍微把声量放大一点。
好，就是我是一个咨商心理师，然后我们一开始接触这个算是一个主题或这个面向，其实是来自于促转会那个时候在2018年对开始进行政治暴力创伤知情疗愈的培训。那这个培训一开始其实就只是在拓及，有点像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主题，对这个东西有知情，我们再看可以怎么样透过心理諮商或者是疗愈的方法去靠近他们或协助他们。但在那个时候其实非常新，这个主题在台湾就是諮商界非常新，所以我们算是第一批那时候有接触到这个主题。那时候其实我还是一个研究生啦，那其实慢慢
像刚才 Martin 说他觉得全球都很缺乏这种专业的治疗师哈、那你觉得你受训是学到了什么跟一般諮商不一样的东西？
我不太确定其他国家就是在培训心理师的历程，但我觉得在台湾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在我们受训期间其实不太聊政治，然后也不太会聊这个国家社会如果政权或政党的转移对于某一群个案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
但是这个主题对我们来说是你要了解他们的第一步是你一定要先读跟了解某一种程度的档
案，你要有历史的视野，
对对，
直觉，
对，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培训的概念。
那你同意他刚刚说的那个历程吗？就是先觉察到自己跟父母之间所说的伤害其实是跟这个外在历史有关，然后可能要回去追寻，再把那里面的情绪连接起来。通常你在协助个案也是要走这样的历程吗？
其实我觉得刚刚像佩仪说的那个有一个容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可是我也必须说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不管是当事人还是后代都可以这么好的有一个这样子的课题可以让他把东西先放上去。有很多时候我觉得一开始只是他没有办法分清楚那个情绪到底是来自于他自己还是别人，就一开始那个混乱的状态是找不到方向的。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其实在我们接触受难者或二代的时候， 我自己会做的功课是我真的也会很大量的去阅读他的家族故事。
你也要去查他的家族故事，就是如果一个个案来找你，你要帮他去 Google， 然后找出像刚刚那些照片啊，办什么行这样。
我必须说，我不太确定。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一批心理师在就是服务这样子的案家，但我会觉得那是一个必备的功课啦。就像是个案概念化，除了是跟他以外，我们也要跟他所有的历史档案先进行一个理解跟重整。不然他今天讲到一个什么时候有一个赔偿，或是今天讲到一个什么时候谁被抓去哪里的什么，然后我们如果完全都不知道的话，我们要重新问，有时候其实蛮不礼貌的这样子。
哦，你要跟他在一起就是了。那通常你刚刚称呼像案家，他们通常是怎么样开始会知道说哦，我需要寻找专业的协助？他们进来的那个症状跟问题起点是什么？
如果是一开始由政府方的话，其实不是我们去，当然就是有一些比较有名一开始很早就做过见证的前辈，那他们的口述历史就是人权馆那边已经做了一些，但其实一开始我们并不是用一个我们可以做什么的这个角度，比较像是促转会那个时候他们开始进行这些受难者或后代邀请他们可以开始进行一些
检视吗？或者说
或者是如果你有需要心理相关的协助， 那可以跟我们联络，比较像是这样。哦、所以其实
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其实从这个起点就也蛮不容易的，因为你要开始觉得原来我人生的问题或我的困顿竟然是跟这个有关。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在看这样子的个案的时候，有时候他就觉得说，例如有人他就是我处理不好亲子关系，我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可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个跟上面有关。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事长是有什么补充？你看到
是？我觉得这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让大家有一个认知去知道这件事。就像台湾的家暴一样，就是过去可能几十年前台湾没有家暴这个名词，
对，
所以你遭受那些被打被骂，就会说那个是管教，你不会说这个是家暴。哦，那台湾在最近这几年把政治暴力创伤这个东西词给讲出来，让大家有一个依循去说，有一个可能性是这个样子。那你有机会去找找看，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为什么会对这个议题有兴趣跟协助的这个热忱？
我太太是受难者二代，
她的经历是怎么样？
我岳父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有就是被抓进去关了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
十年、啊？
十年，对，然后。出来之后才就是认识我的岳母，然后才生下我太太这样子。对，所以太太从小就出生就已经是一个受难者二代了，其实跟 Sophie 的经验蛮像的。
那她有觉得她受到什么影响？
其实从小就是那个当然父母的年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那跟同学很不一样，家庭本来就长得很不同了，那在家里面的一些生活上爸爸都特别的紧张，然后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台湾的政局就还是在一个监控的时代，事实上台湾的监控到将近1992年都还有在做直接的一个监控这样子，所以岳父会从以前出来之后，他就认为说事实上邻居啊或者是旁边的人全部都还在对他监视，然后一举一动都是会被记录下来的。那这件事情你可以说他从症状上看来是好像是一种妄想，但事实上对他来讲这就是真实。那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底下，你要去生活你就是小心翼翼的，那子女的一举一动，他在学校要怎么去上学，怎么回家，就是你有没有跟别人外面互动，他都非常的小心，然后也会因为这样子一个小心在生活上给子女很多的一个压力，好像说哎，我们家是不安全的。事实上我认识我太太然后到他们家去看的时候，你可以说就是一般人家家里头其实是你可以想象是很舒服的一对状态，但是太太在家里头我进去印象最深的是他里面其实非常非常多的锁，就是
锁
柜，
自己家里面
柜子就是直接钉锁锁起来，而且是那种很大的大锁，就通通都锁起来，那一个一个柜子都锁住，门有好多好多道锁，那你就知道那个岳父是多害怕这件事情。那直到他年纪现在很大了，那些锁都还是在啊，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打开那个东西，然后不知道到底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也是在台湾一个困境，是对于受难者来说到底真相是什么，其实还是不敢去说去知道，然后国家的加害者可能还在那，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告诉我们说 OK 这个真相是什么，然后我们要去找寻那个真相，然后去让自己知道可能怎么回事，或甚至后来你要把情绪连上来，我觉得那个好远好远。对，所以我觉得我会投入这件事情，主要当然就是因为太太跟岳父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需要全台湾一起去努力的工作。
那除了倡议或协助大家觉知，有这样的问题的存在之外，你们会鼓励这些人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例如说，像协助他们去寻找过去的资料档案，然后还是帮他们建立个人的这种家族的历史嘛？就是你们有特定觉得一个好像一个一定要走的过程？
我们协会的工作者，我知道现在其实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因为知道过去很多不同案件，那确实每一个人的案件是不同的，整个家族受影响的东西不一样，那也随着现在就是可能国家档案渐渐的得到越来越多，然后有在做数位化，像那个影片中就是马丁他们去看那个
成千上万的那个档案都是监控档案啊，那到底档案里头说些什么？要从里头找到我的前辈在里头到底长什么样子？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程。那我们很多工作者都在做这件事，去帮忙厘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现在在台湾的话，要找这些东西，像白色恐怖或者是228的这些事件，有哪些资料是可以触及的？
最直接当然像之前人权馆，他有些已经做过见证的一些口述历史是存在的。对，那事实上国家档案局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国家档案局。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读档案也是一个问题，是说因为那些资料大部分是可能就是监控者去写的资料，所以正确度不是这么的真实。那要怎么去正确解读这件事情，其实也非常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我如果想要知道我家族的历史，我去把档案资料调出来，然后我要怎么去看待原来我所认识我的祖父跟我本来想象完全不一样，甚至说，他今天他可能就是个共产党，或者他就是帮共产党工作的人。那我今天二代三代到现在，我生活在台湾，我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先前的准备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这里面其实包括了很多像解谜一样的过程。我觉得刚刚李市长讲的很深刻，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被监控者写了那样的报告，所以才被判罪的呀。这个可能是整个转型正义的，应该说最难突破的一个点吧。好，那这个过程，其实大家知道，台湾应该说这几年来对于转型正义，其实促转这些有投入的相当的预算呐。好，虽然说实际的那个可能需求还没有完全的浮现，或者说还没有完全的开始使用，大家知道的这些措施，或者说有人涉入在这一些的服务当中，我不知道 Hebe 是不是有一些这方面的参与。
因为其实主要我是以一个教育推广者，就是主要在推动转型正义的教育推广来去工作的一个服务。然后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只是会碰到一般的民众，然后我们也很常会需要跟比方说前辈还有二代甚至是三代一起，就是跟他们做完活动。
前辈是什么？
前辈就是政治受难者的一代。对对对，那我们都会尊称他们为前辈。
是，
对。所以其实像我们像我们在跟这些前辈还有这些二代三代互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刚刚理事长还有冯新理事也讲得很好，其实我们都需要去知道他们一些背后的事情。那像国家现在也正在慢慢的开放了许多的档案，还有许多的口述资料，然后也有许多学者在协助这方面的研究。然后不只是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以我作为教育推广者的身份来讲，我觉得学校教育在这方面也有蛮大的改善，就是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有非常多的公民教师或者是说社会科的老师，他们愿意带着学生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或者是说参与比方说人权馆的导览服务等等的。所以可以发现开始有慢慢多越来越多的老师会去想要去策划或带学生去了解。那我们原本像我以前比较多碰到的会是高中课群的老师还有学生，但是我们近年也慢慢发现，国中还有国小的老师还有同学，他们也开始可以慢慢的去触及这个话题了。
所以像这些东西有纳入在像国中生小学生他们必须要学习的历史或是社会学里面吗？
对，他们好像有一个课程。对，比方说有些学校他们的那个课纲名称就会叫探究与实作，那这个探究与实作的课程其实就往往会是讨论跟转型正义有相关的一些课题。那很多老师他们都会带着学生，然后带着其他设计一份学习单，然后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这样子。所以其实你可以感觉到一些老师甚至是有力去想要去推动这些事情的。比方说我们最近在筹办的一个活动是跟台南的嘉琪高中的老师们他们是有接触的。那嘉琪高中的老师们他们非常执着于去探讨施水环这一位政治受难者的一个故事。那他们为什么会想要去讨论，其实也是因为偶然发现他们是这位受难者是他们学校的大学姐，然后老师们就以他们在探寻这个水环的生命故事的过程
当中发现的事情，然后一起带领的学生们去办出一个跟嗜水环有关的展览。
嗯，那
对，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老师们他们其实是有非常已经有开始越来越多老师想要去推动这些事情的。
是，是我们今天能够跟 Martin 这样谈，要非常感谢我们张老师啊、哦。张老师从德国，我刚刚稍微聊了一下，已经来到台湾几十年，20年了啊、哦。然后你对于是228事件时期的那个台湾历史，这是你专长的研究啊、哦，
就是我从前的硕士论文 在德国写的，对。
是，那对于这个历史或是政治的创伤哈，还有这个转型正义整个的运作，就您在台湾的观察，还有您自己专长的研究啊、有没有什么样的见解可以跟我们分享
？OK， 像你提到的这个容器，就是把事实放在容器里面。那因为我第一次来到台湾是1985年，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马丁讲的，就是第一步就是确定一些事实，放在那个容器里面，然后接下来就是看自己的情绪跟这些事实的连接。
你跟我们的228事件也会有情绪的连接吗？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在台湾如何处理过去的历史，我觉得有一点像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是。
我1985年第一次来到台湾，我才开始对台湾的历史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那时候也听到，就是台湾曾经发生过一个228事件啊。那时候，很少有人在做研究。然后记得好像是，我记得大概是228和平日促进会，他出了一本书，就是《出土政治冤案》。那就好像那时候就是先确定那些事实，然后1997年我参加了就是22850周年的一个研讨会，然后在那时候买了一本书，叫《查某人的历史》，就是那里面就是采访了好像12位妇女，就是他们的先生在228期间或者被逮捕抓去关，或者被杀害，然后他们的人生经历。那这个就好像是从确定了一些事实以后，再把重点再放在个人的遭遇。然后现在我们现在是已经是2024年，那我们在这里的电视节目当中能探讨这些历史造成的心理问题，我觉得这三个步骤也代表着台湾在这方面的一个进步。
我觉得透过您的观察这么长期，很客观的，就可能可以看到到底这个议题是怎么样被关注。可是刚刚大家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为什么特别问理事长说，哦，那我们现在关注的这些政治或是暴力的创伤后代，我们讲的是不是就是白色恐怖跟228？我这样问是因为，其实广义来看，战争，例如像二次世界大战，或者说很多政局的第三改变，有很多很微小的影响，可能还没有被放进这个标签里面去思考。我举例而言，例如说，我曾经有工作过案，它是因为在这个政局交换的时候，不是很多政策改变嘛，所以他们家本来是地主，一夕之间就变得非常的贫穷，然后所以父亲个性大变，好，然后母亲又受到什么样的伤害，然后这个后代因此而会发展出什么因应策略。他在做他自己人生的一个小困境，只是一个失业的探讨的时候，在探讨他为什么是这样面对他的职场人生，追回去他爸爸、他妈妈、他爷爷，然后他突然赫然发现说，原来他从来没有去想过他爸爸会那么样的抑郁，好，那么样的忧郁，其实是跟这些背景有关。那你觉得这个算不算是政治的一种遗憾？你要广义的讲，我觉得慢慢的打开，大家对这个观念应该会有更多的敏感度跟想法吧。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讨论接近尾声，其实不管大家觉得对于说政治暴力创伤这个名词你感觉有多远，就拿228来讲， 难道你家没有人被抓走，你就没有受到影响吗？大家不要忘记，在某一个年龄层以上的人，小时候都被家人讲过说，其实像我周遭很多学长姐都说，你如果有一点想法，就去做医生，不要谈政治。然后如果你往上问为什么，他们就跟你说，我还跟我李立白的西尊哦，那时候坦克车怎么样啊、哦，什么哦，战车怎么样，你就会回到那个东西。所以真的没有那么多人受影响吗？还是只是我们还没有揭开那个恐惧的一个束缚，没有把这些事情流动跟连贯起来？我想整体的疗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以及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的付出。好，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对了，小编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下一集的 Podcast 会播出邓慧文医师也从来没想到会专访到的世界心理学大师的儿子。完整的收录邓慧文医师专访《谁怕爱丽丝·米勒》的主角马丁·米勒。好奇马丁怎么跟邓医师对谈，也同时想要听听看德文原音重现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集的最后呢，小编来做一个调查，你们除了听 Podcast 之外，会上 YouTube 看公视主题之夜秀的节目吗？麻烦大家在这一集的留言写下我听公视主题之夜秀 Podcast 因为点点点点点，留下你们的原因，然后我们会抽出三位听众送他们主题之夜的专属帆布包。如果对节目有任何想法，欢迎留言，然后大家快去追踪订阅公视主题之夜秀的 IGFBYT， 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内容哦。那我们就下集见啦，拜拜。